用一点时间，从神的话《约伯记》里面找着他要教训我们的真理。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五节。《约伯记》旧约《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作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去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我们圣经暂时念到这里。一些圣经的书卷，兄弟特别的欢喜。其中就包括《约伯记》，因为这本书给我心灵的里头明白了许多很重要的奥秘。我再说，让我明白了许多重要的奥秘，使我在侍奉的路上、人生的过程里，都做非常切实的帮助。我盼望我们大家在这几天能够同样的因着这本书得做神要我们得做的好处。今天第一讲我们就讲到受苦之前的约伯。这五节圣经就介绍他在受苦之前的情况。解开什么奥秘呢？就是解开幸福的奥秘。我们一想到约伯，熟悉圣经的人都只记得他是个受苦最多最深的人。我们没有想到有一个事实，就是他是一个旷世少有的幸福之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约伯把真正幸福的意义或者说真相向我们显明，我们在他的身上也看见我们的神是喜欢人幸福的，更是喜欢那些爱他的人幸福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观念吗？你知道神是喜欢你幸福的吗？如果我要问你，你嘴巴会说，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不爱主，是吗？越爱主越苦。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跟我说：“叫弟兄，我真是很痛苦，不追求又难过，追求又害怕。为什么？”他说：“害怕也追求啊，神要把我的幸福剥夺掉。”哎呀，这个基督徒，我称他什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掉在半空中。我不是说别人， 我自己也是如此。奉献好不好？好。要不要奉献？
不要。
所以我奉献的过程挣扎了两年之久，最后啊，我终于奉献了，太清楚了。不过告诉你们，我是哭哭啼啼走的，不是去走蒙福的道路，好像被拉到屠宰场去被屠宰一样。我读神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的老师出一个题目，要我们大家写论传道人的路，写一篇文章。以后我们就交过去了。过了一个礼拜，老师上堂，他说：“我看你们的文章，为你们很担心。为什么呢？你们所写的千篇一律，传道人的路是苦路，传道人的路是死路，传道人的路是绝路。说看你们那个样子啊，怪不得那么凄凄惨惨。难道跟随主只有苦没有幸福吗？”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在基督徒心里面好像非常根深蒂固。你就看见我们内心里头把神的形象完全歪曲了，丑化了。哪有这样的父母喜欢他的孩子受苦的？哪有这样的父母孩子越爱他，他打他越多？那是变态心理，不正常的父母。不要忘记，神造人是把他放在哪里？沙漠旷野是吧？是放在伊甸乐园呢，是个幸福最美的所在。神不但是把它放在最美的地方，那里还有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我很喜欢这个形容，各样果子，不是只有一样果子。吃呢，不是一天只能吃一颗，可以随意吃。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蛮会吃，跟这个有一点关系。神还给他造一个配偶，是他家庭的幸福，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人。在约伯受苦之前，就把这一个我们常常忘记的那一个真相向我们暴露。所以你就知道，人受苦神难过，神不喜欢。疑问是那个罪人受苦都不是很喜欢，义人受苦更是神不喜欢，是出于撒旦的功绩，或者是义人的益处。刚刚我们念到这五节圣经，弟兄姊妹，你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受苦之前一个幸福之人的特点说明了出来。到底这个幸福的为人，这个约伯是怎样？如果我们把它分析一下，你就发现它有两方面的特点。注意，两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第一节，我们再一起练练好不好？这很重要，我们一起练。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再一起来练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再一起来练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再一起来练。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我们再一起来练第二章 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再一起念。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今天的这里，你看见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被神亲自引用了两次。向谁宣告？是神用这一句话向撒旦宣告，说地上有一个人与众不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一个人，再没有人像他这样。什么特点？四个特点：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向撒旦介绍约伯。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看中什么，你就怎样介绍别人，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看中钱财，你就会介绍说某某弟兄有五栋房子。如果你看中学问，某某弟兄有六个学位，某某人是什么长什么长，是你看中的。还有什么介绍人的性格？某某人脾气古怪，你看中这个，印象深刻。神也是这样介绍约伯。怎么介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神喜悦的人。神喜悦什么？喜悦他的为人，他是怎样的人。弟兄姊妹，神怎么介绍你？看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你用这个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神赐福你喜爱你的人。巴不得我们来一同学习什么是叫完全。所谓完全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罪的完全，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所说的完全，乃是指着一个求完全的心态，对于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完全。我们常常都是要求别人完全，但是一个神喜欢的人是要求自己完全。所以这样的人精益求精，总盼望对于人对于事尽所能的达到他可能达到的那个完美的地步。你看见圣经里面的人，神所用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在生活之中马马虎虎做事，随随便便，这样的心态神不喜欢。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我认为是这个是最好的说明。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你看见他已经做了那么多，他认识那么高，服侍那么样子的尽心竭力，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在那里追求，为要得着神 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所要得的奖赏。下面怎么说呢？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有这样的存心。你看，这就是一切从古以来爱神的人、神喜爱的人对于自我的一种心态。这还我们中国人来说，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一直追求不断的进步。这好像神称赞腓拉铁菲的教会使者一样，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求安全，不以一点点而浪费而放松。所以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人来全力的追求达到完全的境界，讨神的喜悦。第二，正直，正直，这是对于人对于事的态度，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客观公正，又良善又正义。我相信这跟追求完全是有相当的关系。一个真正追求完全的人，我相信如果他不正直，这是假的完全，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就因为他有这个完全正直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看见在29章到31章那里就讲到了过去为人的那一种的描述。在那里描述说他是一个正义的法官，他是一个良善的地主，他是一个体学的老板，他是瞎子的眼睛，瘸子的腿。正是因为他是完全加上正直，所以他不会随便的三个朋友说你有罪，你有罪，他就在那里马马虎虎说是的我有罪，就在那里糊里糊涂的就把这个痛苦吞下去。不，我要追求正直的答案，完全的答案，是探索到底，这个是神喜欢的。第三，敬畏神，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是完全正直后面那个远离恶事的一个根。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追求完全的，一定也是正直的。敬畏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怕神这么简单的事，不是一种奴隶对于主人的那一种惧怕，乃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于一个崇高的人的一种正常态度，又怕又爱。奴仆对于主人的怕是保持距离，越远越好。而敬畏神呢，是因为我爱他，我敬佩他，而觉得我对他一种恭敬的态度。所以要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圣经说一个智慧的开端，这就是一切正常为人的开始，智慧的开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神敬畏不敬畏？我这里讲一个小小的事实。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姊妹生了一个孩子，有一天呢，她是2岁多，他到礼拜堂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呢，嘴巴含一根糖， 他就拿下来，看见一个安提走过来，他安提，请你吃，从嘴里头把糖拿出来给安提吃。这个安提说不吃，你妈，他嘴巴拿出来。这个小孩子说，主耶稣给的都是好的。哇，这个姊妹哇就吃下去了，他马上吃下去。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蛮有教训呢？教训在哪里？不是这个孩子，我相信孩子啊，他吃东西的妈妈这样教他，你不吃，耶稣造的都是好的，哈，勉强吃下去。这难得是什么呢？难得是这个姊妹年纪这么大了，哦，这个孩子嘴巴拿出来的东西啊，主耶稣一来马上听了就吃下去了，这是更难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种敬畏的态度？你听见主的名，哇，他怎么不喜欢他要跟，不喜欢他要做不了，哇，我敬畏他，我也跟他更亲近。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敬畏吗？你对神有这样一种态度吗？神喜欢你，为什么？这是开端，正确的一个开端，蒙福的一个基础。第四是什么呢？远离恶事，敬畏神当然就会在远离罪恶，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副产品。人想敬畏神，就好像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呢，有一个什么毒品武器的侦察器，就像飞机场一样，所以有武器有毒品呢，要进到飞机场呢，一下侦察出来把它拒绝赶出去。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那么的肮脏污秽在里头呢？因为没有敬畏的心，以为人不知，以为神不知，错了。敬畏神的人里头有一个心，有个敬畏，所以那东西不能进去。说我能够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是不是我们看见这是自古以来神喜悦的圣徒必有的一个记号？所以看一个基督徒可以从他对于罪的态度看出他的品质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罪，我认为这是个死的基督徒，没有德行。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认罪的，这样基督徒我说是平凡基督徒，今天认明天犯了，昨天再认，还算不错，肯认。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那就是远离罪的，远离罪，这是得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喜欢约伯的重点是他的所事是怎样的人，这是神单单提到的四个特点。第二节到第五节，或者说到第四节，这里就讲到他的家庭，他的家产，所以就是讲到他的所有。前面是注重他的所事，现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他的所有。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呢，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少有的幸福家庭。这个家庭有什么？财产丰富，极其富有，所以把他的财产列了一个清单 financial statement 在这里 披露在我们的面前。最大的财产是什么呢？叫儿女，还有呢，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所以在这里看见他的财产非常的众多。另外呢，他有名望，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名望那是一生为人所给人留下的印象的总结，所以被人尊敬，被人爱戴，也相啊同的来说呢，在社会之间他有巨大的影响力。那么他的儿女，这里讲到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相信这是古时的人最大的财产，最大的荣耀，也是他心中最喜欢最快乐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不是一般的儿女，个个都是已经成长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七个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产。如果是从一岁到十岁啊，这个家蛮麻烦的哦，这个是已经长大了。那么这个家里头呢，你看见他们彼此相爱，七个儿子轮流请三个姐妹来到家吃饭，这在古时是少有的，尊重女性那种相爱。你是你说什么是设摆宴席，是个 feast， 不是小吃，是大吃，是大喝啊，他们在享受。在这里就看见他们是所相爱，不是那种放荡的事情，乃是在一起在家里面骨肉至亲的团聚欢乐的问题。那么在他们这个相爱的里面，你就看见父母的教导是多么的成功。越是啊伯，他对孩子们的那种信仰上的影响是多么的显著，不简单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看过这样的事实，有些父母啊，生下三个孩子啊，就有出一个黑马，出一个问题儿童。如果是生了十个，十个都能够在主里面爱神爱人，这个不简单。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有些人都知道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啊，我只有一个儿子，神知道我本领不大，不过我的亲家就很大，十个孩子，林三刚弟兄啊，是我的亲家，有一点像岳伯啊，哇，我很沾光啊。常常他们孩子们呢有 family reunion 啊，有一次啊到那个加州去了，我也沾光去了，看见他们很幸福啊，我也特别敬佩我的亲家，他的本领比我大十倍，很佩服。那么你就看见这一个他的家庭幸福，他的所有，这个特点是什么？是人所看重的，对不对？你看见人与人介绍都是介绍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世界上人追求注重追求什么？追求有有有，忘记是是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看见这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不冲突。因为我们再来看一看撒旦讲的话，他很知道这个真相。 我们来读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这是撒旦讲的话，这表明这是个真相。我们一起念：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这是撒旦看见的一个事实。因为约伯的所事得神喜悦，所以神就赐福给他。怎么赐福？赐福给他的家和他，并他一切所有的，以至于他手所做的是什么呀？蒙你赐福，在家场上以至于增加。你看见吗？这个不冲突的，不是你越蒙神爱，你在地上的所有神就要越剥夺。相反的说，是配合的。这就是幸福的真相，就这样。不过呢，你看见这里一个启示，所事是根，所有是神赐的果。不要把轻重先后导致。不错，我们把神丢一边，你尽你所能的也可能所有增加，因为啥？这是个自然律，因勤致富。懒惰人必贫穷，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靠自己，另外一个是我做的本分，神负他的后果，神负责任。所以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就啊应该欢喜快乐起来，把你的重点放在所事上。所有是一个必然的后果，但是你要把所有当作你的目标，你就痛苦多多，问题多多。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来虽然了解，了解得太晚了。我要问大家，你们去过 cemetery 没有啊？坟场，你们看见坟场的财主坟墓啊，那个墓碑上啊是刻一个大钞票的，因为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赚钱嘛，所以在墓碑上刻个大钞票，或者在墓碑上来个 financial statement。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参加过丧事礼拜？有没有丧事礼拜的时候来讲这一个死人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讲这个吗？不讲这个。讲什么？讲他的所事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不是那个人，还要说他是那么人。奇怪了，到死的时候啊，这稍微明白，活的人呢就不明白，不追求这个，追求所有。有一个传道师母，他也在礼拜天看见一个新来的太太做礼拜，留下他的名字，以后呢就在 weekday 社区探访他。哇，一探访啊，越走那个地方就越啊兴奋了啊！一看了、啊、是吗？到了最高贵的住宅区，远远的地方还有 guard， 进去还要通风报信。在山头上一个 mansion， 还要进去啊，师母眼睛开了啊！哎呀，某人啊，这房子谁的？那个人说我的。哇，你真有福哎！谁给你的？我丈夫买的。哇，这么好的丈夫啊，你真有福哎！这一讲啊，这个太太流眼泪了，马上就轻看这个传道师母。为什么？不错， 丈夫在这个山头上给她买一个房子，另外一个山头跟小太太买一个房子。她的丈夫有很多，是什么？这是另外问题。请问你这个姊妹希望她的丈夫是，还是希望她的丈夫有，哪样美更重要？看见吗？我们人的心犯罪堕落之后，常常就注重在那个次要的市场，把神放在一边，甚至把神的形象把它扭曲。基督徒也不例外，巴不得神把我们在约伯的身上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把它打破。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他信仰生活的特点，这是第五节。第一节是讲到他的信仰，他的所事成为他家庭幸福的根源，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一个人真正的是敬畏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信仰生活是怎样的呢？他的信仰的活动是什么呢？就第五节，在家里面把他跟神的关系，他的信仰的实际应用在家人的身上。看一个人信仰最主要是看他家庭的生活。在这里你看见这一个约伯怎么样子的在他家里来栽培，来带领全家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第一节那样的人？请你看有没有第五节那样子一种的家庭生活。我们再一起来念念好不好？第五节，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就是他的一种信仰生活显明在了家庭之中。这个生活是怎样的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看见是平衡的，平衡，他绝对不看轻物质的享受，所以他许可，他甚至于鼓励他的孩子们吃喝快乐。所以我们家里面爱神，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玩得快乐好一点，神喜欢。当然你看怎么玩啊，不是打麻将，不是在赌博。那么在同时呢，你看见他也不忘记他孩子们心中的圣洁，平衡灵肉并重。所以他不是一个饮食食的基督徒，他也不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小心的。有的时候你看见人总会不是忽高就是忽低，偏左就是偏右。魔鬼你看对付世人常常做两个方面来做手，对于那不追求的人呢，就让他世俗化，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喝喝。对于那些追求神的人呢，就要他不吃不喝，不嫁不娶，总认为啊，你灵性越好啊，怎么样，你握得越素，越素灵。你这个人呢、啊，孤孤单单，这个人呢、啊，好像一天就更近。错了，但是也蛮普遍的哦。所以从前我读神学的时候啊，我没有读神学之前，我就有点害怕，请神学院里面的啊，这些学生呢、啊，到我们团契来做见证啊，有时候真不好意思，走在校园里头，怎么样？他明明年纪轻轻的，打扮成十八世纪的老姑娘一样， 所以啊，到了学校里边，这些同学都看，那么古怪，哪里来的人呢？现在这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常还是有着错误的观念。这样子一种平衡，对于下一代，特别是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下一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平衡，不要偏激。另外，他的信仰生活是全家的，全家，所以他不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他的妻子，他十个孩子都在他的关心之中。他实在有一个愿望，完全吗？所以建立一个完全的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在这里你看，提供最好的那一个条件和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在信心上、灵性上，他也做到尽心竭力。有的是好做牧师，打发人去教导；有的时候做祭司，在背后暗中的带导。难得不难得？实在，作为一个弟兄是非常难得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啊，好像带领孩子的灵性啊是妈妈的事，所以晚上啊都是妈妈跟孩子讲故事。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孩子问爸爸啊，怎么回事啊，摩西是谁啊，哎，去问你妈，完全把责任推给妈。也是孩子们呢，慢慢长大也觉得，哦，这个信仰是什么？是女人的事，不是男人的事。所以怪不得教会姊妹越来越多，弟兄越来越少。弟兄姊妹，你家庭里头做弟兄的，是不是像约伯一样？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孩子的灵性？是一个人信仰实际的标志。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家长喜欢孩子们尽量学世界的东西越多越好，男的呢怎么拉 violin 弹钢琴，女的呢跳芭蕾舞，还要这里去那里去，总是啊就怕学的东西太少，所以礼拜六啊，这个父母忙得很啊，专门做车夫啊，这里开那里开。还有的教会呢，哇，如果晚上啊有中文学校啊，啊不信主的人也挤得来，因为免费学中文。但是祷告呢，读经呢，没有。很多时候来，我们读完书之后，孩子啊，你把你成绩报单给我看看，哇，很好 ，outstanding。做完礼拜，有没有回家问孩子，你今天学了什么东西？问不问？关心不关心？到底看重什么？完全把责任推在教会身上、传道人身上。我孩子灵性不好，你们不负责任。约伯那个时候没有教会，是他带领出来。他的信仰生活，我们看是警醒的。什么时候对于孩子的灵性更关心？艳艳的日子过了，按一般父母讲学，真是最欢喜的时候。为什么？孩子这么难得彼此相爱，哎呀，心里头多么的安息了。但是约伯不是这样，艳艳的日子过了，他怕孩子们心中犯罪弃掉神，他知道年轻人的软弱，肉体的败坏，在欢乐之后容易放松，在欢乐之后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那个时间他在神的面前更加警醒的来观察，来扶持。
他的信仰生活是怎样的呢？认真的，认真的。所以他按照孩子的数目献燔祭，什么意思？十个孩子，每一个提名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个别的教导。所以你就看见这约伯平时这对孩子们的关心，是知道怎么带导，知道那关怀在那个重要的那个要点上。常常我们也有的时候要跟孩子谈信仰问题，什么时候呢？做完礼拜，哎呀，今天传道人讲的是很感动，好，今晚做礼拜，做了三天不做了，最多什么时候做呢？过年的时候那天晚上做一做，或者是年初一做一做，以后什么完全的放松。弟兄姊妹，你看见约伯不是这样，他认真的，并且是常常如此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要感谢神，这样子一个约伯就把那种信仰的那一种实际真实的那一个现象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样子尽了我们的责任，神就能够做他要做的工作。尤其在这一个时代，你知道是一个我们下一代信仰生活受到最大考验的时代。在我这一辈子年纪轻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的好玩的，我们最多怎么样啊，这个跳绳或者是什么打弹子，再不然就去什么河里面游水啊。现在孩子玩的东西太多了，你看见现在的社会上那种啊潮流，电视电影，学校里面的风气，你做父母，你能够担心你的孩子的信仰成立得住吗？承受得住这个时代邪恶的潮流吗？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但是如果我们做了神要我们父母该做的事，认真我的信仰生活，神就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我很喜欢圣经里有一句话，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得救，但是你还有得救的功夫。什么叫功夫？我就翻译得很好啊，我们都有没有练过功夫？请问你呀，一年练一次叫不叫功夫？什么叫功夫？叫功夫要费很多功夫你才有功夫。所以认真是不是我们看见事实之间，当挪亚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败坏了，但是挪亚传道120年没有落空，最难相信的相信了什么？家里八口，连他很难，传福音向自己家里人是最难。常常我们都喜欢远方布道队，为什么？因为远方人不知道我们的丑恶。有一次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个基督徒啊，太太信，丈夫没有信，是个小学校长。我在那领聚会呢，我总觉得他两夫妻坐前面，他的丈夫啊一直啊听我的道，很欣赏，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传道人最喜欢，除非打瞌睡。那我就问他，我每一次问他要不信，他就说哎呀慢慢来慢慢来。有一天呢，正果牧师是他们教会的牧师来探访他，探访完以后就到我家来坐。我就问了，哎，隔壁这个先生啊怎么啊就是不肯信啊？他的太太信吗？他也来听到，是啊啊，这里每一次跟他谈了，他都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信耶稣一定上天堂？是啊。那我的太太信耶稣一定上天堂？
他说是啊。
那么我不信，我下地狱。这个就是啊，丈夫会不信耶稣的关系，因为太太信主啊，在他的面前呢、啊，那他受不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已经受够了，不喜欢永远受罪。你看见吗？这信仰的实际。挪亚，他一面传道，他一面家里面的见证。最明显什么？你看他盖方舟，尽心竭力的盖。虽然没有下雨，虽然大家讥笑，他盖方舟，尽心竭力的盖。怎么知道？洪水来到的时候没有漏水。如果漏水的话，我怕他也要死掉，船都沉掉。你不要以为是个小船，个大船了，没有漏水啊。功夫。再举个例，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王下命令把所有以色列婴孩都丢在尼罗河里。看起来摩西没有出生之前，死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为什么？他没有出生已经有这个命令，生下来丢在尼罗河里。看见所有以色列人听天由命，但是有一对奴工，他的父母因着信不怕亡命，信心，但是有行为，怎么？他做了一个蒲草箱。请大家注意，这个蒲草箱不是临时做的，临时做一定经不住水考验。临时做的不可能那样安全，老早就尽心竭力为孩子做个蒲草箱，并且怎么样，也是不漏水的。所以孩子放进去，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神就做人不能做，得回他的孩子。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们没有生下来已经注定死亡。你看见这个潮流，邪恶的潮流，你怕不怕？如果你相信的话，你认真的话，你把希望放在神身上，但是你要认真你的信仰，让你有得救的功夫，你的行为，你的为人是一个蒲草箱，到你不能之后，你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神能做你不能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巴不得能够从约伯身上看见这个信仰生活的重要。如果你真是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一定在信仰的生活上经常的操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所有，不错，是神因着我们的所事所赏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魔鬼掌权的世界，所以有的时候魔鬼会兴风作浪，会剥夺我们的所有，或者是有的时候神为了他的荣耀要我们暂时放下我们的所有。所以这个所有并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不改变的，我说有的时候是会丧失的。这个丧失有的时候魔鬼夺去，有的时候我们自动放弃撇下来跟随主。但是我今天所要强调什么呢？如果是魔鬼来剥夺你的所有，你不要害怕，经过神的许可，为的是什么？为是要羞辱撒旦。撒旦为什么剥夺你的所有？我们后面都知道，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就剥夺你的所有，要你放弃 你的所事。所以说你且毁他所有的，他就当面弃掉你。你看见魔鬼不能够剥夺我们的所事，但是他要剥夺我们的所有，让我们自己放弃我们的所事。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你看见魔鬼这样的一种诡计有没有成功？在不少的人身上没有约伯这样的义，但是却有约伯那样勇气放掉神。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姊妹，因为听说她的哥哥忽然之间 collapse 死掉了，我安慰她，我也打电话，我说姊妹，她还没有等我回她，教牧师，我不信了，我还没有讲话就不信了。我说为什么？神不公平。我怎么不公平？我请他先生请他的哥哥多少次来做礼拜都拒绝，为什么？开酒馆，卖 liquor， 以后开什么？开一个连锁店，开三家店，累这个要死，是累死的。你看这个基督徒说哥哥死了我就不信了，自动放弃，这样基督徒多不多？恐怕不少吧。这正是中了魔鬼的下怀，这个人正是从幸福里面堕落了。约伯让我们看见什么？他所有被剥夺，他的所事失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读了约伯记四十二章都知道结果，是不是？从前我读约伯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里头特别把约伯的财产要公布一下。从来没有别的传这个圣经的伟人那个 financial statement， 只有这是 only 这个 one person， 就是他只有他。不但是公布一次呢，还公布两次。当然了，我相信有一个目的，神让我们看见富足不是祸害。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忽然之间我富足了是不是什么不对了不正常，正常，不要害怕，是神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看见约伯的财产被剥夺他痛苦是多么大。没有这些了约伯很富有被剥夺了你不大能够领会，对不对？这么多也描写出来你知道他的损失多么的大，那种痛苦多么的深。你知道有很多人他爱主不一定是真的。为什么？没有经过考验，是不是？你看有些人在穷的时候很爱主，一有钱就不爱主了，有没有这样？还有的人一个有钱的人很爱主一穷下来就不爱主了，也有，是吧？特别是一个富足的人一下穷下来又受不了的。一个人常常饿肚子饿一餐不要紧，一个人常常的美酒这个丰富的食物一天不吃饭了那受不了，那很痛苦。那就看见约伯的苦恼。但更重要是什么呢？更重要是说明幸福的真相。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大卫讲的话，他说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把抓住信仰的幸福之根。这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这他说是。下面呢，我所得的，我的所有怎么样？你为我持守。什么意思？神替他保管， 是不是这也是魔鬼讲的话啊？你用篱笆四面护卫他和他一切所有的，用今天话来什么呢？买了保险，所有都买了保险。既然买保险呢，就要填清单呢，对不对？你到底财产多少了？哦，约伯说，我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好，登记在案。还有什么？还有7000羊，哦，7000羊，哎，3000骆驼，500对牛。结果怎么样？意外之灾，完全损失了。神说，不要怕，到保险公司来，照你的损失赔偿。所以你看见42章了，赔偿的数目啊，完全跟第一章一样了哈、哦。不是数目一样，项目都是一样，对不对？是不是？羊多少？14000。骆驼多少？6000。牛多少？1000对。母驴多少？500。1000。哦，是不是啊？这个保险公司说，哦，你死掉7000羊，好，赔1倍，14000。这个保险公司好不好？我所得的，你为我吃什么？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那么为什么后来不生20个孩子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什么？他的孩子没有一个损失，都得救，都在天堂，还是赔1倍，所以天上10个，地下10个。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多么好。我今天不是讲笑话，这是真相。当我看见这个事实之后，我过去的观念改变，我觉得做基督徒、做爱主的人是最聪明的人，是个幸福之人，最幸福的人。所事加上所有，都蒙神的悦纳。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过去对于神有一种不正常的图画观念，借助约伯把人消除。神喜欢你幸福，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所事加上所有。我们给他吧。我真是觉得，我过去常常对于你的心有歪曲、有误会，甚至有魔鬼送来的扭曲。主啊，巴不得借助你多次多方的小谕，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你自己也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啊，我们相信的太迟钝，我们相信的太肤浅，我们常常相信却不忘，却不记得，给魔鬼扭曲了、遮盖了这个真相，给我们罪恶的天性对于你有自己的解释。求天父怜悯我们，巴不得借助你的仆人约伯，让我们放心的爱你。主啊，今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巴不得我们是在你的眼中一个蒙爱的人，你可以使住我们的所事向撒旦夸口，羞辱他。求主让我们不再在撒旦的面前羞辱你。我们中间有什么人落在困难之中？天父安慰他，让他在你的面前紧紧地持守你，真是能够在世界上面尊你为大，讨你喜悦，惊艳到我们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